清史稿对此的评价是：宣怀侵权违法，枉上欺君，屠赋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遭到了各方的谴责，都说正是他所倡导的收录政策导致了动乱，纷纷要求追究他的责任。已被革职永不再用并移居大连的盛宣怀，随着局势的恶化又逃亡日本去避难，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在孙中山的邀请之下，他才返回上海，于1916年4月27日病逝。四，有人可能要问，作为新式纸币的银行兑换券，与早在宋金时期中国就已经发明使用的古代纸币又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这就是我在本节最开始时提醒大家思考的问题，即为什么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纸币的国家，但是到了近代，纸币的发行却远远落后于西方。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银行兑换券与宋元时期发行的交子交钞虽然都被称为纸币，但是它们在性质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宋金元明乃至清朝顺治咸丰年间所发行的纸币，都是基于国家强制命令而流通的财政性纸币，实际上都是不兑现的。而中国通商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则是信用货币，它来源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发行纸币的银行都备有充足的准备金，持券人随时可以去兑现，因此又被称为银行兑换券，这是源自西方的做法。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谈谈西方最早的纸币，以便与中国古代的纸币进行对比。教科书中说，西方的纸币起源于英国的金匠券，这是怎么回事呢？英国的金匠原本只是从事金银饰品加工的商人，他们最初为了替客户保管金银首饰，需要给客户开具收据。后来随着贸易数量的增加，金匠所开具的收据也开始作为一种流通工具在市面上流通，被称为金匠券。这就是英国纸币的起源。实际上，这与英国17世纪中叶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关。当时的国王查理一世强行没收商人的黄金，商人只好把自己的黄金偷偷地存放在金匠们的地窖里。金匠收到黄金后，就给商人开出一张手写的收据。为了防止被国王发现后追查，这种收据都没有署名。当然，这就给转让流通创造了条件。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后，就仿照金匠券正式发行了纸币。另外，比英国最早的瑞典，在1661年就成立了斯德哥尔摩银行，并且发行了第一张正式的纸币，这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纸币。瑞典、英国所发行的这种纸币，虽然距离中国最早的纸币，即北宋时的交子，已经晚了将近700年，但是它们都不属于国家强制命令而流通的财政性纸币，而是由银行发行的可兑换纸币， 也就是被称为银行兑换券的近代纸币。除了能否兑换，中国古代纸币与近代纸币在形式上也有不同。中国古代的纸币形式上都为竖式，这应该是因为上面印有汉字，或者是要临时填写面纸，而汉字都是竖写的，因此纸币只能是竖式的，而新式的纸币则多为横式，这主要是因为外文都是横写的。但是新式的纸币也有保持传统竖式的，这主要是银两票、铜元票和钱票，这显然是为了与中国传统的货币单位相对应。富有创意的四川商民早在北宋时期，为了代替携带不便的铁钱，发明使用了最早的纸币交子。最初的交子由民间商户发行，都可以自由兑换铁钱。如果没有这个信用做保证，那它根本就不可能发行出去。但是交子被官府收归官办以后，虽然刚开始基本能够做到自由兑换，可是好景不长，很快它就不能自由兑换了，而变成了朝廷敛财的工具。不再凭借信用流通，而是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强迫民众接受。政府发行纸币不再需要准备金做保证，几乎是需要多少印多少，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统治者总是贪婪无度，从宋金直到元明几乎都是这样，最后也都是因为滥发纸币而灭亡的。清朝的统治者有鉴于此，对于纸币的发行非常谨慎，以不用为原则。顺治朝与咸丰年间两次发行纸币，都是因为财政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危机一过便废弃不用，前后也都没有超过十年。所以到晚清时期，过去的纸币是什么样子，几乎已经无人知晓。等到中国人再次看到纸币，已经是鸦片战争之后外商在通商口岸发行的近代纸币了。正是这一原因，导致清政府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于外商在华开办银行、发行纸币这样的大事，竟然能够做到不闻不问。因此，我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纸币的国家，但是到了近代，纸币的发行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关键就是因为朝廷的乱作为或不作为。富有创意的中国人近年来在支付领域又一次发明了支付宝及微信支付。这种快捷的支付方式便利了大众，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应该如何来引导、管理、规范，还在摸索之中。但是在纸币上的教训却是可以借鉴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半个世纪后，中国才创办了自己的银行，这充分说明了中国金融业以及币制的落后，急需进行改革。那如何来进行改革呢？